大家好，我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啊，才有机会上大学的。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的兴趣和用功啊，也主要是汉语及汉语方言。1982年毕业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受先师邓潭州先生的影响，业余爱好和兴趣啊，开始呢由浏阳方言而兼及对湖湘先贤的关注，先后出版了《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与《浏阳方言研究》。1990年调岳麓书社之后，由于书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理出版王春山、曾国藩、左宗棠等诸多先贤的著作，所以我的精力也开始呢用在这方面的管理工作上，并对湖湘先贤的著作呢情有独钟。从2000年起，我便继承林增平、杨慎之等前辈魏晋的事业，开始主持编教《魏源全集》。随后呢，我又抱着一种啊，我经过4年多时间的这个勉勉努力、全身心的投入，终于在2005年初完成了编教出版20册《魏源全集》的任务。随后呢，我又抱着一种这个对魏源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将多年来的调查研究所获和编教全集的心中所预续撰写完成的这个魏源卷一书，于2006年在岳麓书社出版。讲到对魏源的敬仰，我还要先给大家讲一段自己曾经出访日本所发生的故事。那是1996年的10月，当我们走进日本滋贺县国立图书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书架上有一套日文版的《海国图志》，邵阳魏源传几个字啊特别醒目。一位老人走过来轻声地问我，你是中国人？见我点头，还特别说明我是湖南人士，他连忙竖起大拇指说，湖南人了不起。这位老人呢，他工资日中友好协会，他跟我讲了一段日本国的往事。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一系列维新的法令，封闭的岛国啊出现了一个兴办教育、开办工商企业和大练新兵的热潮，史称明治维新运动。日本呢由此就成为了东方资本主义的强国。那么是什么促使日本掀起这场划时代的变革呢？是一个中国人的写的书，湖南邵阳人魏源的《圣武纪》与《海国图志》先后传于日本。许多迫切需要了解西方情况的日本思想家都纷纷争读，当时很多日本人呐，说他是吾辈之大典，海防之宝剑。日本的许多私人学校还把《海国图志》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筹海篇》，和《圣武纪》采药啊印成教材，那么从而使同样是闭关锁国的 许多日本人呐、啊、猛醒，随后呢就掀起了这个巨大的波澜，一场自上而下的师夷长技改革运动在日本兴起。那么由这一段往事，大家可以想象到《海国图志》是一部多么奇特的书，魏源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分六集系统的讲述中国近代史上这位杰出的思想家魏源的他的生平事迹及著作思想和他不朽的爱国主义精神。那么我们先从他的这个幼年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说起。魏源是乾隆59年3月24日出生的，如果折算成公历的话呢，这一天就是公元1794年4月23日。那么在这一天的清晨，湖南邵阳宜都金坛，也就是今天的这个隆回县师门前镇学堂湾城，一户魏姓人家迎来了一个小娃。这个小娃就是我们要讲的主人公魏源。湖南邵阳这个地方啊，邵阳隆回这个地方在明代以前呢，它是姚汉杂居。明洪武5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设个隆回巡检司，下面分为八个都，金坛呢是属于宜都。那么明嘉庆间曾派太监啊在此监采金矿，所以这里又叫做金滩，也叫做金坛。金坛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盘形的这个盆地，南北呢长约10里，东西最宽的地方呢也不过是4里，那么中间那个田犬平坦，四周的树木扶疏，有是这个人间仙境。在统称金坛的这个中段，突然呢被紧挨着的南北两座小山呢、啊、把它隔开了，把这个盆地啊分成上下两个魏家段。那么两山之间呢有一条金水河，河西那座小山呢活像一尊瘸腿鳌首的狮子，河东那座山呢就像一头伸鼻拔夫的大象。那么狮山如奔呐、啊，象山如扑，这就是金坛有名的圣集，叫做狮象把谁口。据说呢正是这个狮象护卫着金坛，把守谁口，留住这块风水宝地的福气灵光，才使这里啊人才锐气。上下两个魏家段啊竟产生了魏源和魏光涛这两个文武二位。那么魏光涛又是什么人？他是魏源的侄族，这个是族侄生，是晚清政治军事外交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他跟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都是晚清的重臣。他担任过新疆地区建省后的第一任布政使，第二任代理巡抚，后来呢他又离任云贵陕甘总督，官至这个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总理各国的事务大臣。 那么魏源的这个故居呢，就是在上魏家段金水河上游的那个沙洲上，那是一座江南农村的典型的清代民居。经历200多年的这个时代风雨啊，至今呢还保存完好。整个故居啊，它是一座两正两横的这个木结构的四合院，院前呢有这个木结构的朝门，四周呢是干打垒的这个土墙。那么占地面积呢是2300多平方米，其中一二栋正房和左侧这个用房呢是平房，那么右侧厢房是二层的楼房。这个二楼的斗虚楼正中三间是客堂，两边呢是书房。魏源呐，就是在这栋楼上呢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据说这个书房的这个对联和朝门两边，你是沙洲回碧水，朗月照金坛，这样的对联都是魏源啊当年呢撰写的，读来了令人这个回肠荡气啊，神气清气爽。据说魏源出生的头一天夜晚呢，母亲陈氏呢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恍惚啊见一位身着古衣冠的这个神人，持巨笔及金色花寿子，就是说他把这个如蚕巨笔啊和这个金色花送给他做儿子。那么梦醒之后的亲生呢陈氏便生下了魏源。梦笔生花啊，看来这个魏源是一个天生的笔杆子。魏源自幼好静啊，不喜欢跟其他孩子啊一样这个嬉笑打闹，常常独自一人呐、静坐沉思。祖父孝立功啊对这个孩子呢是既敬意又非常疼爱，常常抚摸着身子的小脑袋对家人说，这个孩子性格相貌都非同一般，你们不要把他当作平常的小孩来培育。其实魏源是天生的读书种，他七岁开始入家塾读书，其刻苦好学啊远远超过了一般子弟。他喜欢把这个自己啊关在书斋里闭门苦读，有时读得欲迷呀、据说有一次是这个端午节，家人上楼送了几个剥好的粽子，一碟砂糖。那么小魏源呢，他一边看书一边吃粽子，一会儿只见他满嘴乌黑，原来他是看书入神了，竟把这个粽子伸到念池里头沾到这个墨了。那么他这样老是在楼上读书啊，很少下楼出院子，就乃至于呢偶然下楼外出，竟会引起院子里的家狗啊围着他汪汪叫，好像不认识他，达到这么程度。那么白天用功的，晚上呢他还要挑灯刻读和抄书，甚至通宵达旦。母亲就担心他太用功了会伤身，所以每到夜深呢就熄灯要他按时睡觉。他呢却等那个两位老人熟睡后啊，还要蒙着这个小桐油灯读完那剩下的几页书。那么久而久之呢，母亲就发现了他的秘密，便语重心长地给他讲道理，告诉他小孩子啊 不要小孩子不爱惜身体，长期这样用功苦读啊是不行的。说到动情的时候，母亲呢，她忍不住要流下眼泪。那么从这以后呢，魏源那种视书如命的阅读啊，才稍微的放松了一点，免得父母啊担心了。不仅如此，少年的魏源啊，他的聪慧也非同一般。一般的孩子只能够机械背诵的古文了，魏源听讲之后呢，就能够了解大意。同时呢，他也就开始比较早的不与读书人科举求仕之路，也就是要通过这个读书考试来取得功名。啊，你就要熟读四书五经呐、啊，练习作文呐、赋诗啊。那么咸丰七年，就1802年，年近9岁的魏源呢，就到县城里头去应童子试。那么考试的形式呢是唱名应对。知县啊，在叫到他的名字时，他就指着这个茶杯、茶碗上画的这个太极图，就出了一个上联，说杯中含太极。那么怀揣着两个麦饼的这个魏源啊，灵机一动，当即呢就以福内任乾坤来答对啊，杯中含太极啊，福内任乾坤啊，这个福内任乾坤一语双关了 啊抱负远大，对仗呢也很工整。这个县令听了大为惊异，大概由于他年龄小，那么这次应试后呢，他并没有准许这个到县学里头去读书啊。不过我们从他青年时为故居所写的楹联中间，我们可以看出他年轻时啊就有报效国家的这个抱负。比如说啊，读古人书求修身道，有天下事谋救十方，功名代际临燕国，忧罗长城报国心。下面呢我们再说说这个魏源的家世。魏源的祖先金坛魏氏啊，他是由江西吉安府太和县迁来的，到魏源时呢已经是15代了。那么魏氏家族啊，从金坛啊，从迁到金坛以来啊，既努力耕作又做些生意。他们从补锅啊到贩卖棉布啊，农商并进，财源滚滚，家中呢就逐渐这个富有起来。那么家里有钱有粮了，于是呢就代代都喜欢施舍，救济贫困，崇尚礼乐教化。到12世魏太公的时候呢，尤其孝顺母亲和好周济贫困了，据称乡里。他们族谱上有记载，这个康熙39年，邵阳大旱，粮食欠收，但是这个官府呢，他照样催缴田赋，所以艺人呢苦不堪言。我魏太公看到这种情况呢，他就慷慨解囊，啊，为本乡的这个农民呐、啊。缴了这个赋银，当时这个知县姓卢的卢县，哎，他就为他这种义举啊，赠送了一块匾，就是写的以金，这个表有金字的匾呢，叫做“少义存良”，来表彰魏太公的这种美德。 那么魏源的祖父孝厉公，他是太公的第七个儿子，他继承祖业啊，农桑互补，家境呢也很富裕，号称是万担军。担呢、啊、就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啊，那比如一担谷啊，一担米啊，是吧？当然这个这里是虚指，万担军实际上就是讲魏源的祖父啊是个很富有的人。那么魏源的祖父孝厉公啊，他也是乐善好施，而且远近闻名。孝厉公他有十个儿子，那么第五个儿子魏邦鲁就是魏源的父亲。到魏源出生的时候啊，由于清运盛极而衰，加之这个乾隆帝所豢养的这个巨度大贪官就和珅呐、啊，他掌权20多年，所以不仅贪占财产无法估算，而且还败坏了官场的风气，使这个贪污成风啊，残人当道。因此呢，就有人说这位太上皇啊，他留个儿子啊，嘉庆帝两个遗产，留下两个最大遗产是什么？一个就是帝国的腐败，一个就是蔓延川楚等七个省的白莲教造反。